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叫胡永华。胡永华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院长和这个教授。我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个环节的会议。这个，这个环节讨论的主题是这个，医疗卫生、卫生保健。因为我的这个英语不是足够好，所以话我用这个中文来讲，这样的话大家能够更多人理解这个中文。
是北京大学的胡永华公共卫生学院，那么非常高兴的主持这一场关于卫生保健的这样一场一个论坛。那么大家知道，健康是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在健康相关的发展方面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大家对我们的医疗卫生改革的相关问题都非常的关心因为健康是人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喜欢看医生，但是每个人从生到死大概都离不开医生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经济的发展和我们的医疗资源的配备能够设计好，能够更加适合中国的发展，适合于我们的建设，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医疗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医疗改革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就是使大家能够逐渐的享有这个健康的保健，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公平的得到一个保健的机会。但如何实现？虽然近些年来有些成就，有明显的成就，但是也应看到我们还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共同来研讨。特别是借助于国际的一些个先进的经验，那么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特别请到了两位世界著名的专家来给我们做演讲和这个一些个讨论。那么第一位进行演讲的是 Professor Julian Grant Professor Julian Grant， 他是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么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从2003年到2005年，他被任命为唐宁街十号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高级政策顾问他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英国财政部、卫生部等多个机构担任重要的职位。那么他在整个英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方面，那么起着策划者、实施者等多方面的一个角色，应该说他是这方面的资深的一个专家。这是我们今天的演讲者。我们演讲的回应者是我们的老朋友，是Hick Beckham 博士。那么 Beckham 博士应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那么特别是2003年的 SARS 这个爆发，那么世卫组织的相关的一些个专家在他的带领下，为中国抗击 SARS 以及后来的一些禽流感等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Beckham 先生他的指导下，应该说世卫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的中文名字叫贝汉卫，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他也是我们那个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校友，那么他也曾经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许多机构承担重要的职责。那么作为这两位专家的今天能够荣幸的参加我们这样一个 panel， 让我们大家对他们表示欢迎。
那么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的欢迎Julia Grant 教授为我们做演讲。非常感谢主席先生，我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北京， 我期待着能够在中国进行这个探索，更多的了解中国。现在各位，就是大家都看到了一系列的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个演讲，大家可能对那些就是比较内容枯燥的这个讲稿和这个复杂的这个图表感觉到枯燥。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个演讲的话也会比较简短。我们谈一下卫生保健。基本上来说，有关于这个保健的话，那么可以问一些这个问题。第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就是获取这个医疗卫生，那么这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有医疗保健？那么在融资这个医疗保健的金融融资方面有没有什么障碍，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难题？那么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的话，目前正在为这个问题进行这个纷争。目前的改革正在缓慢的这个推进。我知道中国从历史上来说，就说在1980年以前，就是这种对这种医保的享有获得的话是比较机会比较少。但是我也理解中国正在推进它的医疗体制的这个改革，有更多的这个社会保险或者说社会保障。我想在几年之后，中国的对于这种医疗保健这种享有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会得到这个解决。然而还有进一步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实际上所有的体制的话都想去解都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享有优质的医疗保健。基本上来说，我们希望获得的是这种优质的医疗保健，人们都非常重视他们的这个健康。这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分配，应该能够响应这有效的响应这个用户使用者的需求。这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这样的一种卫生体系，能够按照我们的需求进行交付。基本上来说是有四种方法来去提供我们的这种保健服务，我称为信任、不信任、声音、选择，他们都不怎么好。在英国我们试过所有的这四种模型，然后他们都失效，那么只是有些的这个失效程度稍微小一点，稍后会给大家介绍。多数的这种保健服务都会使用这所有的四种模型，那么通常的话会涉及到这种平衡，就是更倾向于某一种模型，或者说是更远离某一种模型。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种信任模型。在一个政府的这个体制当中，他们要确定他们总体的这个预算，政府要确定预算，然后会有这个政府会这些医生护士来去支付工资。他们对于如何去花费这个预算的话是具有自由权利的。那似乎我这个幻灯片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思想在自己往前放。能不能技术人员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再往回倒。 OK， 好，就停在这里。所以政府提供服务，确定预算，你有这个医生有护士，那么基本上来说是他们是受到这个信任的。那么英国过去的这种保健服务的话就像是这样子。那么或许在90年代的这个中国的话应该也是也是这样子的话，我希望能够听到一些这个评论。那么我们还有知道，还有在这个美国，包括在这个中国，在80年代后，就是你付费获得这个服务，他们就是人们相信这些医生和医院，相信他们所开出的药方，或者说进行的这个治疗是必要的，而且他们所提供开出的这个账单是这个真实的，是诚实的。 我们知道这种信任模型的话的确是有些这个好处，就是这些专业人士的话他们喜欢这个，专业人士喜欢它，人们不想被告知他们如何去做，所以专业人士喜欢这种模型，而且没有这个监测的监督的这个成本，那就是人们互相信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社会。然而它的确是有些这个大的这个问题，它的假定是所有的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人员他们都是非常利他主义的，他们只关心病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去关注自己的这种利益。但是实际上在这种就实践来说，没有人是完美的这个利他主义者，没有任何医生、任何护士、任何这个医疗专业人士，他们都是完美的这个利他主义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这种家庭，有自己的这种利益。那么当然的话，他们在这其中发挥的这个作用，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好，就不可避免的，他们会受到自我利益的这个驱动。那么这种模型就提供了这种反常的这种激励。那比如说，在一个公共的这个系统当中，那比如说会有这种治疗不足的这种激励所提供的这种，医保。医疗保健或者说是照顾太少，或者说是响应性不足，那么对于在一个由这个民间所提供的这样系统当中，那么也会有这种过度治疗的这样一种激励，比如说会开出过多的这个药物，或者说是使用一些高技术的这种服务。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这种案例。我知道在中国的话，有30%的这种药物的这种开支，据估计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就根据国际标准来说，中国的这种，医疗开支的话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说过，在英国的话，我们试过这种信任模型。但是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进行转变成了这种不信任的这种模型，或者说是模式。这就是在这种模型当中，就是由政府所控制，政府告诉人们去做。那么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任何人。政府的话主导着这一切，而且政府只为这个获得批准的这个治疗来提供这个资金。那么在这种模型唯一做事的方法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去做。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比如说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英国的话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治疗药物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有这种基本药物目录，在英国的话则有国家的这种保险医保计划，就是 NICE 这个计划，而且政府的话会去限制可获得的这个数量，它会去确立这个目标，而且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目标的实现。
我们提出目标并确保目标的实现，我们谈一谈英国的 NICE。 NICE 指的是全国的临床有效性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会这样一个机构。这基本上是由政府来规定的，在它下面需要建立什么，在这个机构下面不需要建立什么，它贯彻了这个整临床的有效性的标准。那么只有 那么可以，但有的时候在为了延长 一年的生命会花费很多，结果呢有很多这个药物，还有取消了很多药物，有些药物呢是没有获得了政府这个资助的，因为代价也是很高的。 NASA 只是批准那些治疗，就是那些已经通过了成本有效性的那些治疗方案，所以这个方式也被称作一种 nasty， 不能够提供足够的治疗。政府提供这些目标，并且呢尽力来实现这些目标。英国的情况就是目标和业绩管理、绩效管理，政府它会监控这种业绩表现，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奖励或者惩罚员工，看他们是否实现目标来予以奖励或者惩处，会提升或者降级或者解雇人员。那么丹尼布莱尔呢说这个也尝试过这个制度，这个制度的优点就是能够起一些作用，至少是短期内起作用。我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的人们有很多做简单手术的人也要等几年的时间才能排上队，能够等到病房去做手术，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设立一个目标，不让再多的人，不能让病人等一个月、一年以上、一年以上。我们实际上实行了这个目标，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任何一个病人等了一年多才去做手术。同时，苏格兰和威尔士，它是大不列颠的不同的地方，它有与英格兰相比有不同的医疗系统。哦，不好意思，错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他们用的是这个信任模式，他们没有采用不信任模式。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等待时机。那么他们这个病人等待一年以上的这个百分比就比较高，越在上升的趋势。在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的另外一个部分，他们也采用了信任模式。不管是这个北爱尔兰还是英格兰，这几个地方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苏格兰呢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方式，如果你有政府的政策可以改变你的做法。但是尽管我认为这是起作我们还有一些人呢，虽然不用等一年，但会等好多天，24个小时或者48个小时，两三天都。我们说每个人都在4小时之内就获得治疗，不要等得太久，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实现了98%的这个百分比都能获得及时的这个医疗服务，这起了作用。但是这种非信任模式必须获得一些激励机制，否则最后会有危险。如果价格控制价格的话，你就要有采用这个激励措施，要使得更多人来使用这个药物。如果要推销这种药物，如果控制了药物的使用数量，你就要调整这个价格。 目标和业绩表现。我们必须集中一些资源，调集资源来解决一些重要的方面，和忽视一些非重要的方面。那么就是要博弈这个医疗系统，来改变行为的方式。以前呢，这样的是更好的为病人服务。还有就是要提供激励机制，提供正确的数据，要实现这一切。人们他们有不同的方式提供数据，但是我们要取得正确的数据。我和布莱尔开过一个会，首相呢，当我们谈到这些目标的时候，运营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个紧急措施，我们是不是要坚持这样做，我们是不是要持续做它，一个月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啊，在一些紧急病房的人们，我呢是非常花了很大努力让他们能达到这些目标。在医疗系统，我们可以建立激励机制，在体制之内建立这种机制，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想这样做，而不需要我们用鞭子赶着他们这样做。所以建立激励机制非常重要，没有人需要等几年等一年，大家都可以很快的获得医疗服务，这样呢使我们的中央这个医疗服务系统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我们说首相先生，确实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两者都取决于病人自身，病人自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听取病人的呼声声音，另一个就是选择。当一个朋友当我们就要面对面的和专业人士让他进行这种非正式的交流，相互交流，他们仍然可以上医院的领导层委员会讨论，他们还可以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大家的需求，使大家都能更多的参与，听到人们的声音，允许他们请愿发表自己的见解，有这个投诉的程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声音本身呢，不是强有力的激励措施，让职业人士改变业绩表现，但是呢，却能够帮助人们。现在呢，要使他们能够回应这些呼声，同时，因为有的声音是非常高的，需要对这些做出回应，不能让只是让。要很好的回应这些声音，我不会讲得太细，这是基本的一些思想。这是英国的全国的健康服务的声音这个部分。那么从这里面可以获益，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到人们，也可以帮助到富人。这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制度是建立在让病人说话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呢，我们看第四个模式，就是选择模式。这种做法在这个模式之下，提供者是独立的，是非盈利性的，不能让他们盈利，但也可能是公共和私立部门之间合作产生的一个这个实体。公共资金这需要在一个准市场上进行竞争，由使用者来选择提供者， 公共资金应该尊重这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医院就获得更多的资源，根据他们吸引病人多少来获得资源。这就像传统市场上，传统上我们经常讲的准市场，我们有三种方法来看一看这个准市场和一般市场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就是资金来自政府，提高这个准入获得这个治疗服务的公平性，有多样化的提供者，有盈利性的、非盈利性的、公共性的，能够建议或者代表病人的利益提供建议，这样可以做出选择。我们要做出判断，什么是好医院，什么是不好的医院，并且避免是由供应商来主导的这种需求。我们有一些证据证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还有一些我们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不要相信加利福尼亚的任何东西。但是呢，我们在英国有些证据表明，如果我们有一个有竞争力的这个价格系统，就可以减少成本，提高质量。更公平的说，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在全世界，如果你问一问人们他们的对医院做出选择的话，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各种国家的调查表示，那些穷人需要做出选择，需要给他们能力能选择医院。在这官僚制度当中，越富有的阶层呢越能操纵，所以我们更加注意穷者、弱势群体。对于这种模式呢也有些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激励。一个呢就是过挑肥拣瘦的，总是选择最容易的、最便宜的、代价小的病人，不青睐一些更加有需求的人们。那我们必须要解决这种状况，采取一些措施，就是止损的程序，还有就是对于接受病人住院不能有自由裁量权，风险管理，大量的金钱呢要和较高的成本用户结合起来。那么就是由供应方引发的这个带来的这种需求，过度提供的这种激励也是存在的。我们有解决方案，就是要初级护理这种系统，那么首先呢要参与接受初级护理，让初级护理呢来决策一下他需要到哪一级医院继续接受治疗。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在国家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英国呢，我们的初级保健做得不错，但是在别的国家可能做起来不太好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方式，可以试图来进行可以尝试一下。那么中国可以尝试开发这样的系统，使得它更加有效。所以那么总的来说，我们有哪些结论呢？所有的系统都是不好的、糟糕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从这个最不好的里边找出最好的。
需要的不是寻求最佳的这个制度，而是从差中寻找差中最优的这个系统。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这个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的制度总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寻找那些不完美度最差最小的这种体系。 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在所有的这个情况下，不是最差的，就是那种最差性最小的这种，激励这种结构的话，是我们的这种选择，而且选择的话是在一个准市场当中，而且就是涉及相关的这个政策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这个说的关键之处就是，去构建这种差中最优的这种，保医保的这种体系，谢谢，非常感谢。
报告他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英国的四种模式，而且就英国的这个医疗保健模式的一些个发展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些个利弊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我想对我们中国的医改应该说有很大的参考的价值。我想下面呢我们先请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就是贝海卫先生来给我们来做这个所谓回应者来给我们做报告。好，谢谢。
非常感谢胡教授，也非常感谢 Grand 教授。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个时刻，但是的话就是您刚才讲的非常的好，那么我想要做的话就是反思一下中国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我完全同意我是Grant 先生刚才所说的，我们看一看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特别是这个准市场当中的这种三种方式，那么政府来去提供这些这个医保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提供商还有这个代理，我们在中国的话是不是有这样一些这个代理的机构？我们的论据就是我们就是你需要去做更多的这个家庭的工作。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来自政府的这个资金是不是有足够的政府资金来支持这个市场。那么中国的总的这个医疗卫生的开支的话是占到其 GDP 的4.5%。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这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支付当中依然的话是有45%的话是出自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个腰包，然后政府的话支持是20%。那么就是在这个由这个居民所支付的45%的这个由公民所掏的这部分当中，我们需要去考虑到这种享受医疗服务的这种公平性，就是你要想在中国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你想要享受这个医疗服务，你首先需要去这个付钱给这个医院，然后你付了这个钱，然后你才能去医院享受这个治疗。那么同时的话还有这个安全性和这个质量，在这方面是的开支是否足够？我们知道中国曾经经历过这个非典，然后每的日常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风险。现在大家看到的话，就是有多类不同的这种提供商，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话是不是比较多元化？那么就是他们看起来像是比较多元化的。但是那么最后的我们发现这个结果的话并不如此。那么这一边是2007年的这个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的话，就是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公立医院，在这个民营部门的话，只有5%的这个医院是民营部门。那么多数的这个医疗保健这个提供商是公共的，在公立的这个医疗机构，但是他们是盈利的，因为 只有他们只有百分之几的这个工资是来自这个政府，那么剩下的话他们都需要自己去这个赚取。所以我认为这个这方面这个多元化依然还不够，依然需要更多这个多元化。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在中国是不是有这个代理商，或者说是这个代理人代理机构。那么在中国的话，你首先要去支付你的这种使用医疗服务的使用费，然后再到这个社保那里再取回你的一部分这个钱。就是病人是无法是和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提供商去进行这个谈判的，因为中间是没有这个代理这个代理机构，所以说这种医疗的这种报销的话是一种比较弱的这种谈判的这种模式。而且还有就是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控制者和这个购买者来说都是同一个这个政府主导着这一切。而且中国的这个政府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农村地区都有这个医保。这一张幻灯片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些病人需要帮助。那么尽管中国在这个医疗保健方面的这个开支是非常大，但是我们在世卫组织的话也做了一些这个调查。就是这些钱是投入这个医疗保健体系，但是有相当部分钱实际上是进入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腰包。那么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的这个多少的这个获益值。所以说这个病人的话，他们需要帮助，或许可以使用这个代理的这个机构。那么这一方面的话，不只是在这个中国，在别的国家的话也有一些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医院会通过出售这个药物来去赚取一些这个收入。比如说有些时候会存在这个过度这个治疗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蒙古的这个情况，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特点，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体系当中的这个病人他是需要这个帮助。我相信这样一个准市场应该在中国可以发挥这个效力。就是说我们要获得一个可行的这样一种服务的交付模型的话，应该是有三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有充分的政府的资金的这个支持，有更多的这个资金来支持这个卫生事业。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这个代理机构，他们可以去讨价还价，获得更好的质量，以更投入更低的这个成本，对于这个病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如此。这就是意味着投入这笔钱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这种医疗卫生的这种服务。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这种监管的体制，这个监管监督体制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于中国的这种可行的服务交付的模型来去进行这个监管和这个监督。那么就是说这种监管体制不只是管这个民营的部门，而是监管所有的这种卫生服务的这个提供机构。然后我们再看这种机会，我们首先要从宏观的层面来看一看，我们需要投资这个卫生事业，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这个人群才能获得更加繁荣的这个发展。那么今天上午我们也听到斯蒂芬罗奇谈到在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它的这个储蓄率是非常高。为什么他们要有这么高的这个储蓄率？因为他们家庭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他们自己来去支付。如果我们想要就是说他们有更多这个消费的话，就应该让他们有更好的这个更高的这个安全感。这也是这个宏观经济方面的这个原因。还有有关中国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首先要看看你的这个腰包是不是能够养起这个孩子，还有这个孩子得了这个疾病的话会怎么样，所以说你要有足够的这个储蓄。那么我想在这方面的话，政府也应该进一步的做出一些这个工作。那么政府的话现在也在增加它的这种资金的支持力度，这个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机遇。那么首先来说，就是它能够实现它这种公平的这种目标，就是完全广泛的这种覆盖。那么过去的话只有30%这个覆盖率。那么就是这个很多人的话，过去的很多人是无法享受到这个医保的这个服务。但是的话，我们现在人群的话，覆盖的话范围会更广，会有这个服务的内容的话也会更广泛，而且也增加了这种报销的这个水平，减少了这种共同支付的这种金额。或者就是说这个居民的话只需要支付这个20%。为了那么同时还要这个加强这个安全网。那么同时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创建这个代理人或者说是代理这个机构的方面，那么就是目的的话是让他们能够为同样的这个钱能够获得，为这个病人获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也以更低的这个成本获得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所以说在这方面真的来说是存在一些这个机会。那么这边的话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还有就是要考虑就是说这个把这种监管以及监督的这种职能和这个落实的这种职能来分开。比如说这个医疗保险这方面来说，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职能应该分开。如果就是说它这个职能不能分开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作为结论的话，我认为这种准市场这种体制的话的确是可以去解决这种非常规的这种激励。但是就是这种准市场体制会去造成一些这种风险，而且会比这种积极的措施激励措施的话会更加的反常规。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这种前提的条件没有得到这个满足。那么使用这个代理机构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去和这个医疗服务的提供机构来去进行这个讨价还价，能够获得更加优质的这个服务。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我们还建立这个适当的这个监管的这个监管体制，然后足够的政府资金的这个支持。中国的话有一个庞大这个医疗体系，无法在一夜之间发生这个改变，所以说是需要有一段时间，需要逐步的发展，逐步的去进行这个转变。不管中国这个前进方向如何，我们都非常敬佩中国在这方面所做出努力，所做出这个承诺。那么就是当然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政府需要有一些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话是需要去提供这种激励来去支持。那么还有就是省长，那么也需要去配合相应的这个工作，来确保各省的人民能够很好的享有这个医保。而且要测量各省，就是说真的有多少人真正的是生活在这个贫困当中。非常感谢，只有通过做这些工作，你才能够达成你的目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这样对我们中国的医疗卫生发展改革的进程以及所存在的一些个问题提出了他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应该说这是从我们就是非中国人来看中国的事情，我讲从第三者可能有些事情看的可能是更加的客观。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身在此山中，不知道这个到底我们自己在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我想刚才这个Professor Grant 教授和Dr. Bethlehem 先生这个报告来讲，应该说从这个英国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变化演化，到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进程以及它所存在的问题，都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个见解。那么我现在想问那个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对中国目前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您从这个四种模型上来讲，中国目前您认为是处在哪一种的这样一个which most just most like in China system reform, China medical system reform?
Well,
我认为我对中国的改革呢了解的不多，我想这意义重大。我理解呢，中国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普遍享有医保的这个问题，创造一些条件，那么提供足够的政府资金支持，当然肯定还是不够，但是正在这样做，提供更多的资金，所以呢，这样大家都可以，不管他们收入怎么样，地域在哪里，不管是城里啊、乡里人、乡下人，都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医保待遇，这是中国正在前进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你们提供了这种服务，在医院里边，我提到过。刚才啊，有一些反常的这些治疗，激励措施，过度的鼓励治疗或者治疗不足，都是不健康的。如果说让我来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我想其中问题的解决，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具体条件，就是要建立一个初级保健制度，有一些诊疗临床的单位，制定一个战略。所以我会说，中国正在根据我的一些有限的了解，正在向着一种方向前进，更多的是一个准市场，当然还有任重而道远，还有很长路要走。你如何看待他的观点，有评论吗？首先呢，我说过我们中国在过去目标明确，那么这容易吗？不容易。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还从 OECD 国家来学到了一些经验啊，这是一样的。有一些旧的一些计划，随着它变得富裕的时候呢，它会扩大这种方案，这样的话使更多的人享受医保，这是建立在发展富裕程度基础之上的，使人们尽量不要处于贫困当中。我觉得中国在以后几年可能就达到更广泛的覆盖率。如果你退缩，或者说有点难为情，不想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不行的。现在呢，我觉得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根据逐步的来解决，会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省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呢是要采取一个渐进式的改革方案，不断的接近理想的目标。我想这样慢慢去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结果。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幸福。如果我们这个步伐也不能太慢，因为这个供应方并不是多样化的，他们有一种抵制性。 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好，请问。年轻女士，请提问。
自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汉克是我的老领导了。我先有一个问题提给他，因为在他刚才的 presentation 里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数据，这些数字呢很引人深思。比如说，他刚才提到5%的这个医疗服务的提供机构在中国只有5%是私立机构的。他又提到，就5%-7%的这些公立医院的这个收入来源呢，是政府给提供的，所以就是很大程度上，他们就是靠收费自己赚钱来维持公立医院的运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呢，也被列为中国医改的现在重要日程之一。我想问一下汉克，就是你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你是怎样看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同时呢，也提给另外一位讲者，从英国的这个制度本身来考虑的话，你给中国的公立医院的改革提什么样的建议？谢谢。
OK, Professor Hank, your first.
非常感谢很近。如果你要了解这些数字的话，这个他提到了数字，我想我们能够可以从这个医院改革当中看一看，至少我们在16%的城里，那么现在呢就开始确保医生可以得到这个治疗病人，很有效的治疗病人。我希望我们有全球性的证据，我们在中国的证据还要也会知道中国这种情况进行，会减少这种治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最后呢，这些支出呢都是要病人来出。我想鼓励中国做的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试点，稍微快一点。我看过很多国家，他们相信这个试点啊，那么实际上可以大规模的进行。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我来评论一下啊，我对这个系统呢不是特别的清，非常的专业，了解很多。我想现在很多国家，就是美国 DRG 系统，像这个系统进行，有诊断、定价相关的这些诊断，不管这个医院花了多少钱，就说这个定价是个问题。那么预付也是有问题，这个体系也是有问题。很多经验可能就是说告诉我们，价格由政府设定，医院不允许削减这个价格。有些证据，在一些国家的证据显示，那个医院也可以调节这个价格，他们削减价格，但是他们也减掉了质量。总的来说，可能从不好最糟糕当中选择最好的方法，建立一个定价系统，由政府来买单，然后政府来调节这个价格。谢谢。那边有一位男士要提问。非常感谢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李兆林，是 LSE 的新毕业生。我想玉良教授个问题。Chess安保障问题，在 在工党之间 NHS 一个方案非常的成功。托尼布莱尔还有这个工党在过去十年的这个计划，尽管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克林顿布斯说将会削减赤字。所以我想问你的观点，你如何看待 NHS 这个系统是成功的吗？我估计你会说 yes。 还因为一个大的缺口在赤字，实际支出每年在英国都有这个缺口。最近这个医院丑闻也有发生，有很多确实有不少问题层出不穷。你如何看待如何看待这种对你对这个首相提出过的建议？那么中国能够从中学到什么解决方案的经验？哦，你提问的东西太多，可能并不能回答完。NHS 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我们确实也存在自己的问题，有些缺陷。总的来说，这个系统运作的不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呢，改善了。我们在这个病人等待时间方面，改善了很多，他们不用等待很长时间就可以救治。有一些国际服务跟别的国家相比的话，英国人感觉到他们能够不会过于担心这个财力上面的成本或者这个医疗服务。国家医疗服务，我们对医疗这个肿瘤治疗存活率可能不一定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高。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们去他们注意的是这个治疗癌症，我们注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模式。他们建立了网络医疗网，医院网络。因为癌症是很难治疗的，最好是有一个网络制度能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竞争性的分散的网络。我告诉一个主任，我们的一个医院主任，我跟他说过，他呢，他是一个是非常出色的。他说这个问题，网络被用于这个区分病人。我们会鼓励这个下一届首相进行更多的竞争，因为世界是越来越分化，竞争越多，病人的选择越多。这就是我们建议英国首相所要前进的方向，采取的决策。还有我们要学习一下别的国家的经验，但总体来说，我们就是要在最糟糕的当中选择最好的制度。我们还有五分钟。好，那是成功大学的教师。
那么我的问题是问给 LeGrand 教授的。那么我比较奇怪，就是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它是基于市场的，那它实际上成为了一场灾难。那么还有在中国的这个医保，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政府宣称 就是基于市场这种改革的话会遭遇很大这个问题，而现在你又在促销或者宣传这种准市场的这种概念，准市场的这种解决方案是最当中的最好的方案。那么我非常有兴趣和你进行这个对话，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有一些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个 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这两种医疗体制，那它也是一种市场，那它那么就是在这个美国这个市场当中呢，似乎这种准市场体系似乎不是运行的很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奥巴马的话想进行这个美国的这个医改。所以说我非常想了解，就是为什么你说这个准市场的这种体系所会带来最好这种结果，你是如何去进行这个解读的，如何去解读这种激励制度的。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刚才问到就是英国的这种全国家卫生体制，如果和其他国家相比，那么有一些这个学者的话对此做了一些研究，进行了这个比较，英国的医疗保健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体制之一，就是说你们英国的公民对此满意度这个非常高，包括和美国相比你们的这个评价非常高，但是似乎你对你的英国这个 NHS 这个医保体系的话似乎就是说是比较谦虚，比较低调，那么就是你要把它从这一种基于市场的这样一种基于市场这样一种体制。那么我的担忧就是说英国的公民的话会不会去反对这样的一种改革的这种方向，那么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推动这个准市场这目前正在这个美国进行但实际上不是很成功的这样的一种体系，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和你在这方面进行一些这个对话。所以我想我是不能同意你的这个想法。那么美国的这个问题不是有关这个医院和这个保健这个交付系统，也不是有关这个 Medicaid 和 Medicare，美国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难点，基本上所有美国的这个问题都是基于雇主的这种卫生保险或者说是医疗这个保险，就是你所工作的地方来确保了你所获得这种医疗保险单，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因为如果你离职的话那么就会造成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你不工作的时候也会造成这个问题，这是这个获取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是这个交付或者说是提供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需要去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医疗质量的话还是很不错的。美国的这个医保改革的就是说整个的这种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改革这种获取的这样一种体制，而不是去解决这个交付的这种体制。在就英国的这个情况来说，我想英国的这个情况的确是很好的。那么在英国的话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个医保这个体系之一，但是我想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那么或者说它是差中最优的。我想那么正如我刚才表示，就是英国有它突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就说一些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不是像很多欧洲的其他国家所做的那样好，但是我的确认为我们所引入的这个改革首先就是改革就是这种绩效测量的这个目标， 的确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去长期的长期以后，但是在短期来说他是能够很好的发挥效力。在这个医疗交付的方面，我们需要引入这个准市场。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是有些这个证明可以去证明。这一点，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就是说政府它有些时候也有失效的时候，而不只是这个市场，会有失效的这个时候。那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中国的话，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因为现在又开始进行比较市场化的这种改革。你需要去获得一种平衡，也需要去获得，就是说，公民们有权去，能够享受这些这种医保的服务，同时也要去考虑它的这种质量。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应对这种政府的职能失效，有些时候你需要去应对这种市场的这种事项。那么就是对中国这场改革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我认为这个是一场这个好事，而且希望它能够更加深入到市场当中。那么就是领导各级领导人的话也应该担起这个职责。那么对于这个荷兰来说的话，在几年前也开始了这种非常有趣的这种改革，来改革它的医疗保健的这个制度，似乎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进程。那比如说这个穷人的话，他会从这个体制当中获得这个资助。那么就是现在他们所努力的方向，就是能够就是说能够获得一个最佳的一个医疗这个服务的这种结果。那么我的很多朋友的话也曾经告诉过我这一方面的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他们的这个经历。那比如说对1000欧元，你可能应该会减少到925欧元，就是人们会就说会希望以更低的这个成本获得更好的这种医疗服务。那么就是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能够以更好的这个价格获得更好的这个服务，那这个也是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正在推进这种改革，带来一些实惠，我想这是很好。最后一个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外宾。最后一个，那么我想很快的问一下，就是 Grant 教授，那么就是关于你的这种代理机构的这种激励的这种框架，非常好。两个问题，你认为就是说这种代理的这种激励是否会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概念，能够得到促进，能够得到重视？那么如果比如说像中国有7-8亿人居住在这个农村地区的人，他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切实的这种选择方案？那么很明显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选择的体系来说，这的确是这个问题。那么很明显的话，那么就是它可以应用这个中国，我们只知道这个中国的农村地区的话，它这种医疗设施是非常少。但是我们在英国发现非常有趣的一点，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就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这种选择型的这种制度，和城市人来相比来说，他们会更愿意去这种使用这种选择性的这种模式。他们愿意去旅游很远的距离，然后获得最好的一个交易的这个结果，最好的一个质量。那么我们知道英国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所以说这个距离话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话，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可能就说这种东西不能够完全移植到这个中国。 但是就这个如果在一个有限地域当中来说，人们可能还是会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希望有更多这个选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对不同文化的这种适用性，我认为就是这种代理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们部分都是会受自我的利益的驱动，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人类都会有一定的自我利益的这样一个概念，还有关心别人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么当然不同的文化当中，它这种不它这种平衡的话平衡的状况的话是有差异的。比如说美国现在正在辩论的这个医保改革，或者说是医疗的改革，我想我们是一个这个集体，我们都会关注那些经受痛苦的人。那么或许我们在过去曾经做过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决定，那么还有这个右翼的人，我们去的那这个医保，但是他们没去的，所以说他们这样的话也互相的去争论。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为别人的这种关切去支付。那么我想在很多国家都会有存在这种选择，就是还有就是个人的这种选择，我们需要去达成一个平衡。
没有时间给大家提问了，那么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教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演讲，而且是跟大家做了一些个互动，讨论了很多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应该说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以及各个国家为医疗卫生制度的这种设计或者它的不断的这种改进，那么是跟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等等各方面因素都密切相关的。非常感谢这个Grant 教授给我们做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感谢这个 Hank 博士给我们对中国的一些个卫生情况的一些个评价。另外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希望我们加快这个改革的速度，这个减少试点，多多的推进。因为在中国常常是有这样一种情况，一试点就成功，一推广就失败的这样的教训。这个希望我们的试点能够真正的成功，推广也能够成功。那么非常感谢两位演讲者，谢谢。OK， 谢谢。下面我们有请利物浦对不起，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Harvard Davis 给我们做 close remark。Let's warm welcome。
非常感谢，我们时间已经超时了，我就说的快一点短一点，我只是想感谢我们的赞助商，所有的演讲人，我不会列举每个人名字，我们感谢你们三人，我们大家讨论的都很愉快，同时感谢大家的参与，尤其感谢提出了问题，进行了切磋讨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讨论的一天。我还要提及几点，然后我们再结束。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会议之上更上一层楼，继续推进以后，使得我们能够取得以后更加的业绩。在文士人他在演讲当中确实提到，我们确实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对中国来说，以及对于中国的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就是这样。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治理结构机构中国的变化 对，在中世界上开始变化，能够接触世界，跟中国打交道。同时呢，作为这个，因此我们是在一个有趣的转折点上。这时此时此刻，中国应该深刻的思考其全球性的雄心壮志，认真思考中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相信 LSE 是学术的参与的殿堂，愿意参与这个进程。在 LSE 这样的院校，我们在伦敦英国，但是我们确实对是一个有一个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我们愿意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愿意参与到中国的发展进程当中，我们愿意这么做。我们有对中国的研究有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雄心勃勃的，但是这时呢，我们能够实现这样的计划，我想大家都应该参与进来。我们将是会吸引赞助商、支持机构或者基金会，只要是有兴趣帮助我们从事这项事业，就受到欢迎来参与中国的进程。最为重要的就是 LSE 这样的机构能够参与其中，这最为重要了。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已经显示了我们学院所在医疗保健、气候变化、国际关系、外交、金融改革等等话题进行了卓有成效和有意义的讨论，探讨了很多领域。在中国人、学者很多这个专家之间，我想这种讨论是有建设意义的，这还能够引发大家进一步的思考启示，使我们继续前进。最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资料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看。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活动事务，我们也希望鼓励大家去看一看。但是最后，我非常荣幸、高兴，尽管我们相距5000英里，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交流、参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发现彼此之间发现非常愉悦的进行交流，正如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样。我要宣布北京举行的此次第五届 LSE 亚洲论坛圆满闭幕，大家可以去享用饮料了，谢谢。